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22号，公元2005年7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德国会晤黑森州州长，比利时举办瞭望西藏展，非正式国家与人民组织要求欧盟对中国禁售武器，美国再次敦促中国改善人权，加拿大官员呼吁西方国家与中国交往不可卑躬屈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德国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德国黑森州州长若兰德·科赫为首的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等举行了会晤，同时在今天从黑森州州长若兰德·科赫手中接受了由德国黑森和平与冲突研究部门授予的和平奖。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亲密忍尊向本台介绍说，应德国黑森州州长若兰德·科赫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26号抵达这次欧洲三国之旅首站德国黑森州首府维斯巴登，正式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黑森州政府官员和仪程筹备委员会成员等以官方礼节在机场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昨天达赖喇嘛同黑森州州长若兰德·科赫举行了会晤，双方间谈论了有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特别感谢了科赫州长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科赫州长也表示，来自德国各州的上千名民众已经注册前来维斯巴登库尔公园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讲。之后达赖喇嘛同德国黑森州议会议长、黑森和平与冲突研究理事会代表诺巴尔特·卡特曼举行了长达90分钟的会晤，共同讨论了有关促进和平和通过非暴力消除冲突等方面的问题。达赖喇嘛还同德国学者、研究家和国会议员等进行了会晤。今天达赖喇嘛从黑森州州长若兰德·科赫手中接受了由德国黑森和平与冲突研究部门授予的和平奖，还同德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举行了会晤，同时参加了在德国的美国商贸会议室为达赖喇嘛特别开设的午宴。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亲密忍尊继续向本台介绍说，明天达赖喇嘛将出席特别为达赖喇嘛举办的70大寿庆典会。在庆典会上，来自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15人组成的表演团将奉献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这也是首次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亲自出席在印度之外为他举行的祝寿庆典仪式。之后达赖喇嘛将在黑森州首府维斯巴登的库尔公园向15000多人发表公开演说。29号星期五早上结束在德国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将前往行程第二站意大利访问。应意大利 South Tyrol 自治州总统的邀请，达赖喇嘛将从29号到8月1号在意大利进行访问。主要仪程包括参加同意大利学者和商业家之间举行的会议，同时为宗教和谐在意大利举行的西藏宗教与文化展览会进行揭幕，并且将会晤意大利政府代表和国会议员，同时将向意大利民众发表公开演说。8月2号到14号，达赖喇嘛将在这次欧洲之旅最后一站瑞士继续展开访问。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比利时举办瞭望西藏展览会，详细内容请听国门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办事处和比利时诺盖斯黑斯城市文化部的共同组织下，从本月25号开始在诺盖斯黑斯城市凯西诺博物馆中举办了为期1个月的瞭望西藏展览活动。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消息，本月25号，西藏流亡政府驻西欧办事处代表扎西彭佐和诺盖斯黑斯城市市长 宽彻勒波的李潘斯共同出席了辽王西藏展开幕仪式。诺基斯黑斯智市长在开幕仪式上表示，虽然在当今世界上有很多宗教领袖，但是全世界人民最崇敬和爱戴的只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天主教教皇波罗尔什。他说，每个人都要了解达赖喇嘛为宗教和谐和促进人类和平所付出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说，诺基斯黑斯智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通过这次展览对认识和了解西藏问题也将会起到有力的作用。西藏流亡政府主西务办事处代表扎西彭措久诺基斯黑斯智市长和当地有关部门对这次展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了感谢，并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向当地民众宣传西藏问题来激起民众的意识和见解。
请继续收听新闻。非正式国家与人民组织安坡要求欧盟继续对中国保持武器禁令。根据大纪元昨天报道，非正式国家与人民组织安坡认为，16年过去了，中国人权恶劣状况仍然不见改善，中国对国人尤其对少数民族如西藏、东土和内蒙等人民的压制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另外，中国最近一边从俄国与CIS 成员增购武器，一边用7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并拒绝对台湾不使用武力。鉴于上述情况以及中国不合情理的扩张军备等，非正式国家与人民组织安坡认为，欧盟有必要继续对中国禁售武器。该组织强调，如果解禁，不仅会危及日本、韩国、越南等中国邻国，同时也会直接威胁非正式国家与人民组织安坡的会员如西藏、东土、图瓦、布里亚提亚、台湾等的生存。因此，非正式国家与人民组织安坡与上月下旬举行的第七届全体大会中，在荷兰海牙发表声明，呼吁欧盟一边维持禁令，另一边协助中国与台湾为解决其争端而进行对话。据介绍，非正式国家与人民代表组织安坡的六大原则分别是非暴力、人权、自决权、民主、环境保护、宽容。其会员有100多非正式国家与人民，其中包括被中国统治的西藏、东土、内蒙和台湾，以及被缅甸统治的掸邦、孟邦、克伦邦、克伦尼邦和倩邦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众议院再次敦促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和改善人权状况。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今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动署秘书助理的主要代理人波克莱在华盛顿表示，北京镇压那些寻求基本自由的公民依然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的基本原则在于施加国际压力，要求中国遵循国际人权标准和支持期望中国政治改革的人们。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非洲全球人权和国际操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史密斯议员也表示，中国践踏人权危机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权利和尊严，而且也是美国人民珍惜的自由理念。伯克莱7月21号在众议院的证词中表示，目前担任的第四代中国领导人到今天还没有实行人们所期望的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和增加公开言论的机会。伯克莱说，中国政府还在继续犯下无数严重践踏人权的劣行，包括酷刑、虐待囚犯、拘留证禁止通行和拒绝正当的审判过程，并且维持严密监视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活动。他强调，中国当局依然在迅速镇压被认为威胁到政府权威或国家稳定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团体。伯克列表示，由于这些问题，国务院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促进中国尊重国际人权标准和民主原则。他还说，美国国务院有两项基本原则，国际压力可能逐渐鼓励中国采取措施遵循国际人权标准和把握时机支持那些在中国内部期望中国机构改革的人们。美国国务院的非洲全球人权和国际操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史密斯议员也表示关注 对于中国正在开展运动反对不同信仰的人们，史密斯批评中国持续拒绝遵守文明世界的标准和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反对中国践踏基本权利。
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前总理杜鲁门秘书长托马斯·艾伍西昨天星期二在多伦多新报撰文指出，西方国家应采取赢得冷战的长期策略对付中国，包括维持亚洲的军事均衡，不允许中国武力改变现状，但同时多方与中国来往，使中国人民对世界知道的越多，要求内部改革的呼声也就越多，而与中共政权交往要软硬兼施，绝不能卑躬屈膝。根据中央社消息，现任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主席的艾伍西在文中引述澳洲学者唐若斯的话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后一个帝国，汉族占 92% 的人口，但统治的领土却有一半在历史上皆非汉人所有。例如在第八世纪，强大的西藏统治了大部分的中国西部。艾维西又说，中国自1895年起就没有统治过台湾，但共产党的生存是依赖其政权保卫这个帝国的能力及在南海扩张的可能性。台湾是其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台湾威胁帝国的一个中国正统，而对共产政权的合法性而言，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也是一种持续性的头痛问题。艾伍西在文中同时呼吁表示，加拿大没有能力截止中国，但可以从事更多相关的参与。他说，加拿大应该支持如魏金生等中国人权异议人士。艾维西强调，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我们需要一个类似的框架，与其打交道，但不能卑躬屈膝。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在北京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指导下，加大了中国人移居西藏的力度，导致西藏社会普遍存在食物短缺和严重的失业问题。以拉萨为例，其所下的16个生产单位中有3万多名西藏人被赶出，代替他们的是中国移民，失业藏人被指示要返回自己在乡村的家乡去自寻出路。此外，遍布拉萨街头和附近乡村之具有西藏传统历史特色的建筑纷纷被摧毁，代之以中国特色的高层建筑，新建的城镇住房分发给来自中国的商人。这些中国移民在当地不管是创业或是经营企业，都会得到来自政府的特殊关护。1989年冬天，在北京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和确定了一些针对西藏的政策，包括加快西藏的经济一体化，提高公安队伍，西藏基层组织要引进和任命具学识的汉族党员干部，达赖喇嘛不回西藏也可以等内容。这是中国政府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中国政府由此开始了对西藏信的更加严厉的镇压和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信议论的诽谤与攻击。根据上述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国政府于1993年5月12号在四川成都市附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加强对西藏的移民，通过改变人口的比例，使西藏信使和内蒙、新疆一样难于动弹的局面。1993年5月24号拉萨发生千余藏人举行示威游行，以抗议物价、医药和学费等的上涨。一个月后，索县等拿去部分地区的牧民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关闭了部分中国人经营的商店。尼姆、母猪贾木、彭博、山南吉德雪等地区也发生了抗议物价上涨的示威游行，但中国政府无视藏人的抗议，于1993年11月颁布新的西藏自治区有关营业执照的条例。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